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是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赶快在这里预备心，要上课了。那在第五单元，我们用了三堂课呢，讲到论断跟鼓励。在过去三堂课里面，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对论断批评这一些的情况呢有所理解了。那今天呢就是讲论断这个题目的最后一堂课。在我们进入最后一堂课之前呢，素琴还是为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把这个月份我们要讨论的题目在这里报告给你听。我们有四个题目要讨论的。第一题就是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不能够举一些在你实际生活当中鼓励别人的例子跟话语呢？第一题，什么是论断，论断的反面是鼓励，你能否举一些在你实际生活当中鼓励别人的例子跟话语呢？第二题，请讲出论断的特征来。第二题，请说出论断的特征。第三题，论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呢？论断如何影响人的成长呢？第四题，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呢？如何帮助自己面对论断的问题呢？听众朋友，当你听了今天的栏目以后呢，我相信论断跟鼓励这个课题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你就可以把这四题的讨论的题目写下来，然后呢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写给周素琴，那我就能够收到你的回应。今天我们上课要讲最后一堂课，关于论断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过去你上了几堂课之后呢，你对这个题目有什么感受跟反省？论断跟批评真的是很容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因为我们说了人的天性呢，因为有罪的缘故，如果我们从创世纪去看的时候，看到人犯罪以后呢，没有去承担自己的责任，反而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甚至归咎在神的创造里面。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反而常常爱论断跟批评别人。人以为借助批评论断的行为就可以遮掩自己的问题，甚至可以让自己存留的比较有价值，那这个呢实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神看我们都是宝贵的，不需要借助批评论断别人来抬高自己。当我们人要以论断的方式来为自己做肯定的时候呢，这个人主要呢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自己心里面存着惧怕的缘故。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生命素质好又积极乐观的人，就算是被别人批评论断，也不会把他本身存在的价值贬低的。所以论断跟批评对于人的价值是不会有加添或者是减少的情况，只是爱论断跟批评别人的人总会在别人的身上找到一些把柄，做一些恶意的攻击。而恶性的这个论断跟批评确实会给人带来一些困扰跟影响，这个呢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坦诚，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自己，善意的批评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求告神， 问神说，我是否有神你希望除掉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呢？面对物理指责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善待并且饶恕对方。在圣经里面，箴言书19:11还有20节，这两节的经文都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一个人他有见识的时候就不轻易的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些经文都可以提醒我们的。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一起在这里讨论的，就是究竟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自己不随意的去论断跟批评别人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既然我们知道了人的本性都有罪性，那我们人呢常常容易犯一些批评别人论断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听了这几堂课之后呢，我希望听课的每位听众朋友都让我们在这里认真的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到底我要怎么样帮助自己不要轻易的随便的来论断跟批评人。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3:1-12的经文。圣经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经文很长，我素心盼望收音机旁边的你能够打开你的圣经，把这段经文能够看一遍。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指出人的舌头可以对人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口中的话语若不好好的运用，只是用来论断跟批评别人，只会为自己带来更重的刑罚。圣经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控制自己的舌头，不要随意的来说出让人受伤害的话。今天我们信了主，信主的人更要留意，因为我们的口不能用来颂赞主的时候，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能够讲一些造就别人，能够讲一些赞美的这样的话，来让神得荣耀。那接下来我就跟听众朋友一块来讨论一下，实际解决论断的方法，我们又要留意哪一些。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胸襟博大的鼓励者。假如有人跟你说，哎呀，我一想到你呢，我就想起你所信的耶稣了。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有人这样说你的话，你有什么感受呢？你一定非常的开心，因为你就代表了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因为你就为主做见证了。耶稣他有论断别人的习惯吗？我们看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从耶稣的生平里面看不到耶稣他论断别人。一个人被吸引来到神面前亲近神，那是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一个积极帮助别人而且努力的去鼓励别人的一个人。耶稣不是一个批评家。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太多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就是去关心去鼓励别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跟我都信了耶稣，我们就应该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去关心别人，去鼓励别人。在腓立比书2:1-2那里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信徒是要彼此用爱心来劝勉跟安慰的。那接下来我就会跟弟兄姊妹在这里一块儿去思考，一个鼓励别人的人应该具备哪一些心态。第一， 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谦卑柔和的心。这个谦卑柔和的心的意思呢，就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人往往爱把自己看得很高很好，觉得自己很优秀，却很难发现自己的弱点，但是却很容易看见别人身上的缺点。正因为这个缘故吧，人很容易就批评别人，论断别人，因为人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只看到别人的问题。但是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愿意以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愿意好好的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个谦卑自己的人。一个肯谦卑下来的人，就会看到自己的过犯跟亏欠，也看见自己所需要神的怜悯。当一个人谦卑下来，在自我评价方面就不会用世人的标准，而是用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能够用神的标准来自我评价，就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合乎中道的意思就是说，不看自己过高，也不看自己过低，但是又能够察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拥有这样心态的人，可以靠着圣灵有自己反省自己的能力。第二，一个鼓励者应该有一颗同情仁爱的心，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满腔热情的关心别人的生活。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到十一节这段经文里面，记载了一个犯奸淫的女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她应该受到石头打死的刑罚，但是耶稣并没有责备她，耶稣透过她的过错看到了妇人的需要，然后充满同情心的来赦免这个妇人的罪，使他可以有重新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耶稣不是接纳罪，耶稣是同情这个人，赦免对方，给对方机会能够有重生的机会来跟随主。另外一段经我们也可以参考，也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五节到四十二节，讲到一个在水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这个在井旁打水的妇人，耶稣在那里遇见她。这个妇人她也结了五次婚，而且现在又跟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耶稣知道这个妇人的处境，知道她内心的需要，就同情他，回应他的需要。耶稣并没有跟其他犹太人一样，因为仇敌的缘故而拒绝跟撒玛利亚妇人交流。耶稣明白这个妇人的情况，并且愿意用爱心的去关怀这个妇人的实际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鼓励者，他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让我们对人能够存一颗怜悯的心肠，去关心有需要的人。第三方面，一个鼓励者应该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也就是懂得如何理解别人，让别人能够说出心里话的这样的一颗心。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快给对方下定论，不要单单从表面去理解这个人所讲的话，需要了解他说话背后的需求跟情感。究竟说话的人他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需要的是被关爱、认可，还有安全感。那听人说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心去听，仔细的去听，然后重复你所听到的内容。这样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交流就能够很实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做出一些适切的回应，必定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是用心去聆听跟关心对方，这样对方就愿意把自己的需要 跟你表达。第四，我们说一个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接纳的心，也就是对人多表达包容跟体谅，这样才能够给人安全感。我们要明白，每一个人一生下来都害怕被别人拒绝，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得到认同跟接纳。但是按着人的标准来说，我们人往往喜爱跟接纳一些自己喜欢跟被认为好的人在一起，认为一些自己不喜欢讨厌的人呢，常常用一些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不被接纳对人产生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究竟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接纳别人呢？我们要学会效法我们的神，他是按着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不是因为我们什么地方做得好所以他才爱我们，他是完全的接纳我们。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不是说对方他因为可爱所以我才爱他，不是因为对方他真的是能够帮助你所以你才爱他。他可能得罪你，甚至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你头痛，这样的人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去接纳对方，去包容对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跟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相处。而且如果你是想帮助别人的人的时候，真的是求神帮助你能够有一颗接纳别人的心，完完整整的去接纳对方，去爱对方。
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因他的大爱我们蒙召作神的儿女，靠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他的慈悲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圣洁的光是我看不进入闪电，圣洁的光是我圣洁脱离卑贱，圣洁的光是我虚心的为忍耐，圣洁的光是我心的充满。
前面我们讲过一个鼓励者他应该具备的心态，讲了四种心态，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第五种的心态，就是一个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欣赏别人的心。怎么样去欣赏别人呢？就是不要只是老看别人的缺点，而应该多一点的看到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这里呢，我们要彼此提醒，就是我们的神他创造了这一切宇宙万物，而且神他造我们人，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神不单是创造人，而且还为每个人确立了宝贵的价值，就是借着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人生命的宝贵是由神去做评价，而不是由我们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做判断。我们要好好的来对待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就算是那一些常常给你带来一些麻烦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我们也要学会去接纳他们。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一颗欣赏的眼光去对待别人，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不要常常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忽略了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优点。第六方面， 一个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称赞的心，也就是说他的心态是积极乐观的，而且常常能够带出一些赞美感恩。前面我们讲过，我们不应该只挑剔别人的缺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就是很典型的挑剔者，他们甚至能够在耶稣的身上也找出一些瑕疵来。法利赛人是专门喜欢挑剔别人，我们很难听到法利赛人对人的称赞。那这个呢，是一个提醒，我们要避免我们对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的那种批评。就算是有人做错了事情，我们也应该体谅跟给对方多一点的机会，我们也要对他们有一个正确行为的一些肯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做错事情，可能在于做事的方法有错误，而不是他的心态跟行为的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应该给对方多一点的空间，让对方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当别人做得好的时候，我们也要懂得给别人称赞。当我们给别人称赞的时候呢，也要留意避免表扬对方外在的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可能是他的美貌，或者是吸引人的一些外表。那我们要留意的是称赞对方内在的品行。举个例子来说，我认为你的确是很有智慧，而且你是一个坚韧的人，你做事情也非常的慎重跟诚实。那这些称赞呢，就是称赞这个人的内在的品行。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优点，并且尽量的把目光放在一些积极的因素跟事情上面，这样就可以帮助自己学习去更多的称赞别人。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那里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第七，一个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劝勉别人的心，意思就是说不用言语去伤害别人。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读过雅各书，在雅各书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人的舌头虽然是身体当中一个很少的器官，但是若我们不留意不小心的话，我们所讲的话就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当我们真的是要批评别人之前的话，我们也要好好的先安静下来，想一想是否真的要向对方做出这样的批评呢？你想过之后，你认为还是应该指责跟批评的话，那你就应该自己帮助自己，用一些比较柔和平和一点的话来让对方知道自己做得不好，免得让对方受到一些伤害。如果你有一些有智慧的朋友，你可以向对方请教对方，让这些朋友能够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应该怎么样跟这样的朋友讲话呢？那我相信如果你周围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你可以跟他们请教的。要想帮助一个人或者是改变一个人，我们可以借助我们的话语来帮助对方改变对方。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话语伤害别人。但是我素琴相信听这个课的每位听众朋友，我们都愿意努力的去学习，用我们的话去讲一些造就和鼓励别人的话，来帮助对方改变。 如果你真的是愿意用你的话语来帮助对方有所改变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说：不要放弃，神会带领你走前面的路，我知道你能够做得正确，而且你也必定会寻求神的带领，希望你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要学习将自己所讲的话放在神的手中，让神能够使用来造就跟建立别人。在这里也让我想起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讲一些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八，一个鼓励者他应该有一颗智慧的心。什么叫做智慧的心呢？就是能够看到别人内心深处他的需要，而且你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来鼓励对方，给对方帮助。作为一个辅导员，我们知道在辅导的理论里面常常提醒我们需要留意受辅助者的话语和背后的一些需要，或者是受辅助者他的行为的背后的需要。我们千万不要很轻易的按照他所讲的话和他的行为的表面来做出一些判断。好像一个人说话他非常的刻薄，他讲话你听了都很不舒服，从他所说的话就能够透露出他们内心的至少有一种没有被满足的需要，那就是他们内心非常渴求爱，还有自我肯定的价值跟安全感的需要。真的，听众朋友，你观察一下，你周围有些人，他讲话真的是让你很不舒服，或者是他讲话非常的刻薄的时候呢，你去观察一下，或者是看看他的背景，他的成长的背景，他一定是非常需要爱的一个人，他一定是一个很渴望别人肯定他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安全感的人。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明白人心里需要的智慧跟眼光，而不是随意的来论断别人。另外一方面呢，也因着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跟信靠，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引导来运用真理的智慧，在适当的时候去应对别人的需要，也应该把神的话语作为一个引导跟安慰带给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说人给人的安慰跟鼓励是有限的，唯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人，才能够真正的鼓励别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那里说，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听众朋友，当我们愿意做鼓励别人的人的时候，而不是随意的做论断的话，刚才我讲的这八个重点都是我们需要留意跟学习的功课。在实际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面对别人的批评，那我们怎么样做出一些合理或者是做出一些合适的回应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自己小心我们的本性，因为人很容易会采取那些以恶报恶的这样的心态。哎呀，你对我好，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要还你，以牙还牙，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不要以恶报恶这样的心态。只是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你跟我呢，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善胜恶。当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神就将他宝贵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是由圣灵来掌管跟管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会顺服圣灵的带领以善胜恶。人的本性很容易是以 报复的心来面对别人的论断。人若是要用相反的方式去面对论断，意思就是说以善胜恶是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靠着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跟力量，能够做出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有圣灵住在心里的时候，就能够带给我们有以下的得胜的能力。第一，就是我们能够像基督接纳自己一样去接纳别人。第二，我们能够在别人论断自己的时候敞开心门去接受对方很少部分的真理。第三，就是乐意去听取对方批评的意见。第四，就是能够不为自己辩护来接受批评。第五，能够称赞论断自己的人。第六，能够为批评自己的人祷告。第七，明白到基督徒也会遭遇别人的论断。第八，就是看论断批评为神对自己的一个管教，让自己能够以欣慰的心去接受这件事情。第九，就是明白自己是从神的角度来得到评定的价值，而不是因为人的看法跟批评而得到肯定。第十，对别人的论断的准则性有分辨的能力。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但愿圣灵都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成熟到一个地步，就是有刚才的这一些的表现。听众朋友，是的，唯有当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去面对论断跟批评。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尽量的避免论断别人跟批评别人，因为这些只会影响我们跟人交往的关系，让我们的生活失去意义，也生活得不快乐。求主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鼓励别人的人，帮助别人的人。